你以前是学啥的？在秀新中心之前？
我学机械设计，
啊，我以为是善人道，
没有，那
不是善人道哈。
东北有个王善人，
他好好做人，还是做个好人？
哎呀，我
等等等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哈？难道不应该做个好人吗？这样多伟大呀！那你愤怒吗？昨天愤怒了，
昨天我也不愤怒，真不愤怒。
是说说朱书河的瓜。主要是赞叹你，主要是赞叹你功夫好。你朱师兄是那种的，不过后面他想想明白了，他
哎，对对，
好像会显出来能接受的
能接
样子
受
了。
啊，不管是闲不闲，反正我觉得这个锤子蛮好。
真的咋样啊？那你不一定，你不要拿这个哄我们。
哎，不，真不红，我说的是实情。
那你那个动中相继怎么办呢？你说啊，我就明白了，还是再搞一搞。反正要是有一个功夫的话，它是不可能绵密的香气的。它只是通过一种尽量的绵密的用功，让它悟到这个不出不入的东西，只能是这样。它不可能有一种功夫，你把它一直最后做到日夜相继，不可能的。除非是它本来就是相继的，无名无相这个地方不是说相继的呀，无梦无想，这就不是相继的事儿了，这就是让你要灭掉相继的呀。
现在
你这个无梦无想怎么相继啊？你怎么想的？
他就是无梦无想嘛。
如果就在无梦无想处，那你平时怎么做相继的功夫呢？你还做不做了？你都做了这么长时间啊，扔不掉，又换个名，再换个名，接着做，出不来，那你就在这里头玩呗，玩呗。那咋办呢？我就是原来说过的，我经常说的那一个，说的就是他。他就是，去年的时候是宝嘛，然后后来的话。他还是挺老实的。他说：“我这一说话一做事儿就保不住了，这就是一听这就是宝的光影了，这是很明显的在宝光影，那就还是那个宝嘛，跟那个宝一样的，换了个词儿，桂林打七，没什么用，换了个词儿继续宝去了。你这个叫高峰禅师叫那个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什么处，而你这个做功夫就是错认主人公了。”你保他，然后让他相继，这就是错认主人公了。你保错了，你让他相继，就是这个东西，你很重视他，想让他相继的这个东西，并不是主人公，你就是错认了。就像是我们都在做功夫，就像是我们都在爬城墙，拿着楼梯爬城墙，都在努力的爬呀爬呀爬，但是你搭错城墙方向了，你搭反了。那什么东西是有必要的呀？改变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会吧？
昨天他劈头盖脸就说我学的金教无比的肤浅，把我学的那一通就是一顿全部否定。完了之后我就说你，他说完了，他说到后面他就说他要去睡觉。我说你说完了，你不让我说2句你就
不是
去
我，
睡
你的
觉。
瓜我还没吃完呢。你们这两个瓜其实跟新中心还无关。你代表着你学的那一派，他是学的是汉传的大乘佛教的这一派。
不是，后面要说的就是啊，他。
所以说是你俩的瓜，实际上是新中心在吃你们两派的瓜。嗯，你说吧，接着往下说。嗯，是。
他说的，我是他先说的啊。他说的就让我就想，我是因为我学的经教，我就不认同他那种观点嘛。他说，如果你明心见性了以后，就是能够天上飞、地下钻的话，那你变成鸟了，你就可以天上飞呀、啊；你变成鱼了，你就能游水里游啊，类似于这样子的话。然后就把我学的经论呢，就说我学的多么多么的肤浅，对吧？我无比的。
对，你说了，对，你描述完了，然后你怎么 KO 他的？
完了，我的上司就是在对空性有了非常笃定的分别念上的这种境界。完了，我上司就是他当初非常笃定万法都是空性的时候，他直接拿脑袋去撞墙，一下就撞个大包嘛。他告诉我们，这就是觉悟。如果你真正的实证了之后，这个墙本来就是空性的呀，就是虚幻的呀，就像空中的花，水中的月呀，你就应该可以来去自如啊，你干嘛？我就这么就跟他的观点不一样嘛。我后来跟他说完了以后，我回去反省，我在想，哎呀，是不是新中心也是这种温柔版的明心见性？他就说，我认为明心见性就着在神通上了，其实我压根都不认为这是神通，我认为你穿墙走壁，这是你本来的。
对，为什么要非得要穿墙？然后你不就为了显摆你的神通嘛？显摆啥？你显摆。然后那个他讲，那圆环师讲，他说我修完新中心，我不像任何人一样，我肯定要修大圆满的。 大圆满我还要再修的，原因老人的弟子都有一个弟子，老人让他去修大圆满了，然后我们就大圆满的心髓的话，不就是心中心法吗？
这种的思路真的要断绝掉，你要想在我们这儿就是说是跟开悟沾点边，对，
心里你不偏执的去认可心中心法，不好好的去修的话，你不可能成就，这么简单。
是的，
喜欢你说的，
我也是。
现在浪费心中心法的人太多了，没办法。心中心呀、啊，佛法呀、啊，就是都是来这儿来，都是来这儿来用一下的，根本都不是那种的。就是我今天在想呢，老师经常说你不信佛，你不信佛，那现在就是不信佛的太多了，随便抓一个的都是没有一个信佛的，就是这种情况。
思想自己改。
懂吗懂吗？你说的那个话里面，你说到那个赤鼻涕就开悟和你说心中心法这两个部分，你哪个对你来说更坚定？
那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刚才你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修了心中心又修大圆满的，你如果他要是认可的话，你可能会非常的去愿意去参他。如果一个人要是修了心中心，修了又修了大圆满，这种人说明是更好。你这个问题啊，你的这个问题不是大圆满的问题，不是大圆满的问题。你在那边学那些基础的那些教理教义，非常非常低级的教理教义，学的太多了，太深了，太坚固了，不是大圆满的。你别以为我没见过大圆满的，
你也不要以为我没有学过了真大圆满。
你学过吗？你
没有学过，不代表我了
解。你说说了义的大圆满。
了义的大圆满的跟佛法的最终的了义是无二无别的。
你们在索达基堪布都说了。整体来说没有那种空性的味道，没有那种空性的味道。我们在我们汉地那个藏地最受欢迎的就是说的那些修行人喜欢的就是大圆满，因为大圆满说的是见解，大圆满说的花样少，大圆满它也不是真正的藏地的主流啊。它在你们那是好多人，那是修行人在一块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是修行的，是那个什么，实际上在藏地它不是主流，因为大部分的寺院是格鲁的嘛。所以我们见过的就是有大圆满传承的很多，也有在里头学了好多年的，以前在就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在深圳那个地方，很多很多很多。那我建议你还是把大圆满还是搁置吧。第一个你不能跟我们说，第二个我们也孤陋寡闻，第三个你毕竟现在是全心全意的要修心中心，你还是应该搁置。别的法也是好法，也是善法。
别的法也是善法，就是引导众生有别有不同的这个方面法。然后我说那别的法里面没有修行，没有修行意啊，没有修行。
他
怎么说？
我把八万四千法门嘛，我们心中心是求解脱的，他其他的善法可能他不求解脱，只是我们这个心中心这个有很就是有些众生他进入不了，那他进入其他佛法自然不能了。
我见过的要过好这一生的，没有一个过好这一生，不听佛法，佛法从来不是过好这一生，你们吃苦的劲儿是有的。
有些他只能在他娑婆世界受这个苦，他没办法，他不能不在正道里。
那在哪儿呢？
随意呢。
他脑子转得快，还很混乱。我倒没有，我都觉得他这么，我是想的他那么差呀，他是太差了，他觉得这个好那个好。
不是你修好自己就行，管别人呢？
你看一下，有一本书叫《具解秤砣》，全都是管别人。
如果明心见性，如果是个境界，我肯定不会来学心中心。我说本来身心本来空，我怕什么空？
郭老师，
我跟导师就是这样说的。
郭老师，你要再讲境界，我现在就找。
我在那个就是去年是那个打气的地方，我就问郭老师。
不是我给你讲境界，是你在给我讲境界。
化空，听他们那些师兄都在讲要化空，要根尘脱落。我说不对呀、啊，我那个是境界。我说我虽然也是一个一登登的人，但是我至少我还是清楚，明心见性肯定不是个境界。
这个具解秤砣呀，这里头有一句话没有写上，就是全是铁那个。也是的，也是的，有一小团马上就翻。是的，我见过出家人就这么说。我们在一块几十年了，谁都绝对不互相聊。见和同学啊，看在什么角度了，根本的见一样的。这个在心中心里是有的，但是你说细微的地方各有特点，各有不同。这个是有的，对对对。还有一个，你就是这么说吧，你那个等觉妙觉，它各自不一样的。他实际上的话，见和同觉，你要是较真的话，我认为他也不一样。
等觉和妙觉，
对呀、啊，
你在等觉和妙觉往下，它是各五十二位菩萨就是五十二个见解嘛。
对，还有一个，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它就是。他因为
五十二个见解，对，五十二个见解，还有一个就是，那你就是，比如说大家同是等觉的话，那就各个的见解是有一些行为不同的，他们之间的话，这个不一定是有认同的，
对啊，
不一定的。
就是你现在就是在，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里头不能出两个佛。
我看
的
不是，我玩的不是，我也老在这里边，
就是会见解他们见地上面的区分嘛，他在变异的时候把变异生死做见解的区分，意思就是在这个见解的区分上，每一个等级它其实还有各自细微的特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他其实那你说等觉妙觉都没有开悟，开啥悟啊，是吧？我是想就是在这个见解上面，就是如果说见和同
见解面上，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如果特别细致特别细致的说，那等觉跟妙觉应该是一样的，嗯，应该是一样的，嗯，但是人家就是听妙觉的嘛。
嗯，对啊，那还是有不一样的。
嗯，不一样的就是因缘所化，就是说一样的话，那个什么听众不一样，听众一个听众多一个听众少。
我跟你讲，
是文殊菩萨说跟释迦牟尼佛说分量不一样。啊，等觉理论上来说，等觉跟妙觉是一样的。但是根本见解是一样的，在新中心这里已经能够就是算是已经少有的
大学十四，真的是少有的同解了。
嗯，对对
对，
对
你基本上你现在就像各个宗
见和同解啊这一类的东西啊，见和同解这一类的东西，你就是说是你都是从你们大乘经教的那个角度，实际上的话是异和同悦才好嘛。
异
和同解，你去看一下那个什么，那个师兄们在一块儿，就是为什么地方而发笑，这个地方上就能看出来了。几个人在激动，几个人在笑，哎，这就好玩了。
昨天那个就是张师兄讲那个高妙峰的那个公案的时候，不是他的师傅最后就问他那个做功夫的那个讲，我其实在看，我说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功夫太厉害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没有，他就有痕迹，他心里面他就是觉得还是有功夫，他前面不是很透脱嘛，昨天不是讲那个，是不是？
我当时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个公案起的疑情，
嗯，
我喜欢做功夫。
功夫
啊，对，我说元一老人的，就是我看元一老人的东西，元一老人的东西我都理解，就是这个我有点印象，这个我觉得没看懂。一想这个，因为我不是我们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念佛呀干什么的，这个时候都要做功夫嘛。我是可以梦里头做功课的呀，我原来修变形的嘛。
谢谢给做谢过，我这么跟他
说啊，对，梦里头要做功课。嗯，梦里能修行有一个法吗？这种事儿，哎呀，你这密宗很多啊，后面就可以得这个法。当时的时候是，就是吴老当时一说这个法，我当天晚上我就梦里头就能诵《金刚经》了。嗯，后来我觉得哎挺好的，我就修这个吧。我修新中心之前我还在修这个，别人是为了偷懒，我是为了要到让他香气，要香气。
老师，我也要这个法，你传给我。
很简单。我一修新中心我马上就不修了，不知道咋回事儿，一直在修新中心。因为这个修法倒是很简单，但是一修新中心，那个时候用功用的比较厉害，可能一修新中心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我刚修新中心鄙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心一放，空荡荡的啥都没有了，就是那种的，所以我就不用修这个了。那时候就是就是一修新中心马上就不修这个了，在这个之前都修过一段时间。后来别人在谈这个的时候，我又说了，我说你们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又因为这个他睡觉要用一种卧佛姿势的，要用那种涅槃姿势那像的嘛。后来他们就讨论这个涅槃姿势像，然后后来我就他们讨论，有一次我还说了他们，我说你们这样是不可能成佛的，被他们骂的。被知乎上的一些大神把我骂惨了，有一次。
老师，我没有
说过。老师，老师听到吗？郭老师。
就比如说
我
在
这里
看经了，
真的听不到我们
声音。那他就是自动在梦中就会上去，
就是梦关上麦。好巧啊，
也是自动升上去。
那你这个情况就是那个啥，你这个情况
我没有想过。
嗯嗯嗯嗯，那你这种情况就是也一定要当个普通人，好吧？嗯，你就是要当个普通人。
就是、我以前也没打坐，也没跟任何人修过什么法，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往那里一坐，就是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毫无用处，
嗯，就是讲那个，比如说像在梦中修行啊，其实我没有修心中心之前，我那天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您汇报还是跟老师汇报过，我是很奇怪，我没有打心中心之前，我在梦中很清明，就是在梦
中你在梦里都很清明，你也不可能天天一直清明，除非你做的事儿太少，那就是你平时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儿，你平时的时候要是事儿多了就不会，那平时要是去遇到的人，天天的遇到的人事儿多了，可能就不会了。这是两种情况，这不代表什么。
对，
嗯，
所以我没提嘛。刚刚老师说他修了法，在梦中可以相续，我其实是可以的，就是我没有。
你相续的那一种，如果你不是修法相续，就是你平时就很清静。
就是我，比如说今天晚上在想的这个啊，比如想一个那个什么事情，想那个定义，想那个法义，想那一句话，梦中就是能够相续的，或者会在
这个人，这个每个人都有。但是他一直相续吗？如果是一直在梦里头没有事，就说明你白天少事儿，他没有啥的。我们是要的是白天一直在做功夫，晚上的话这个功夫不能相续。我们要的是这个，他不能够白天的时候在念佛号，晚上的时候梦境里头有的时候那个佛号没念上，这就不行了。我们要的是这个，你这个念佛这个事儿是要提起的。念佛的做功夫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提起？比如说你跟人说了一句话，去办事儿去了，办完了事儿多长时间能够提得起来？嗯，我们当时不是说因为白天的时候晚上要做梦，就是说的让他相续，不是这个意思。
对，我
嗯嗯，对对对，就是那个啥，就是为了要，就是为了要让他用功，跟白天一样的去用功。
我意思想表达，在梦中修行不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
梦中修行的这个事儿，要是修行人做的话来说，他是这样的：梦中修行的这个情况的话，你必须要白天好好的修，就这么简单。你白天不好好的修，你梦中修行的话，就是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就是白天的事儿少，第二个就是着梦中的东西。
我只知道我在梦中的话，很多东西的话就好像就比如
你还是在意梦，我感觉你还是有点在意梦。
嗯，不说了，喝茶。
碧红姐，你是大光明境界。
那哎呀，那大光明境界算什么？不是，那光明境又算什么？那我真的你要说境界，你们有。我只是没说，那平时他们说什么见光天，
你看，
说
啥
你讲讲呗。
不是的，我觉得他心里头还是有圣的影子，圣凡圣的圣，还是有。
对，所以那个
不用、
那个，
你还是有这些影子。
那我在那个桂林打气的时候，其实是想跟老师汇报一下啊，那个天天听他们说化空那个啊，我说那个光明相融算不算化空？本来想汇报这个事情，但是呢。老师就说你说什么好听的词儿嘞啊，全是好听的词都被你一个人说了，比方说指着那个树就说那个大光明镜还亮，那怎么亮呢？
还是要平常。这个平常啊是弥足珍贵的，它并不是廉价的平。但是我修心中心我很快就放下了呀，不弄了。
我就没东西修，我都不是说有个法修了之后然后有这些东西然后我又说不修了，然后没有。
我不是，我是要修行，我是要修行的。我要在梦里头保持我自己的修行。第二步观照极其重要，但不知道这个功夫要做多久呢？它并不究竟，佛性没有认不认的余地，认即是性，但做少了又不踏实，一这一那，正一时一觉又没事了。你这个地方啊，有几个地方我觉得有点混乱。第一个就是说的是，第二步的观照并不究竟，你就把某一步的观照落为一种究竟，这样的话去排斥其他的，谴责其他的不究竟，我觉得这不对。其他的东西，那你吃饭不究竟，你还要吃饭不吃饭啊？开悟的人他就不吃饭吗？开悟的人他还是吃饭，开悟的人吃饭是整日吃饭未咬到一粒米。你呢？看吃饭不究竟，你就不吃了？你就是说的是，你直接把第二步给废弃掉了，你到了那个份上了吗？还有一个，你第二步做就是无做，你不是这样，你连第三步你门都没摸着。佛性没有认不认的余地，认即是性，没有认不认的余地，但是做少了又不踏实，没有踏实的余地啊。 你为什么还要认一个他是呢？你看看，没有关照，我觉得这个师兄平时也没咋关照。佛性没有认不认的余地，认尽认，但是做少了又不踏实。说见解的时候是见解，说自己的思想活动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见解，这就是压根不关照，从来不关照，做少了又不踏实。嗯，没有认不认的余地，就有踏实的余地吗？你在意什么不踏实啊？你要是在意这个不踏实，你就老老实实的去做。正移的时候一觉又没事了，那你这个觉是多事啊，还是有事儿，是没事啊？你那个没事儿不是真没事儿，他这个人就是见解不正。我跟你说，前做后的，凡是这种问问题的，就一个结论，就是见解不正，就是见解他在这个地方并不准，就这么简单。你能看见不？这人说的很相似，这就是第二步的关照很重要，但是不知道这个功夫要做多久。第二步的关照并不究竟，因为佛性没有认不认的余地，认就是性，但是做少了吧，又不踏实，一这一那，正移的时候一觉又没事了。他就这么说，没有踏实的余地，你想要什么呢？真的，你要把以前的东西啊，真的袁怀师啊，你要把以前的东西给扔了啊，要不然你咋把整啊？咋整的？要学个四不像就不好了，四不像，就是你到了那儿吧，你说心中心，夸嚓夸嚓那边的砖就过来了，然后你到这边，你又说你那边的，然后夸嚓夸嚓就过来，就怕你成为一个这个，你弄不好就成为一个这个了，你要小心点。你回去了，到时候人家不适应你，你还是干干净净的放下。嗯，你放下来了，佛法都是殊途同归的嘛，归元无二路的嘛。你放下了，是你的东西还是你的？实际上，我们齐老师经常说那句鼓励人的话：你修了心中心，看那些佛经啊，理解的只会更深刻。何况理解你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
你说我不认为这是神通，我认为这是我们本有的，本来这些都是虚幻的，这水中剑哪能阻碍你？这是因为你没有智能。
你这个脑子，这是属于脑子的问题，嗯，这不是见解的问题。
怎么了？我脑子
的逻辑出现了冲突。
你这个业报道的和你那个修正道的能一样吗？地狱里面不就是说了吗？要不就是业力所。要么就是
你这个东西从逻辑上来讲的话，你就一个事儿，你这个不是开悟的事儿，你就是修一种法，把你这个身体给消失就行了。你这个不是开悟的事儿，你这个是逻辑的事儿啊。
不是，我其实就想强调，我就是想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的解悟和心
不对，你这个逻辑对于清正、对于空的理解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那如果不错的理解应该是哪一种？
不错的理解就是正常的，就这样。就凡夫啊，他总是在比较凡义，总是在比较义和不义。
凡夫才需要去找个区别。
反正我不是的，我不没有，我不那么说，我就是一凡夫，完事儿，你爱咋咋吧。
他的这个标准，他应该找那种，就不用找什么法门，就看谁能穿墙而过，谁能穿墙而过。
这个逻辑不对呀、啊，你这个逻辑。
我这么解读，我不跟他接话。
但是你这个逻辑是明显的不对的。你这个问题啊，在我们修心中心的时候，就有人这样那个什么说过这个问题嘛。因为在藏传里头就有过，他直接的他这个事儿不是要证悟空性，他这个事儿只要让他的身体变得没有就行。
郭老师不行，
所以这个法并不是怎么样穿墙而过，这个法并不是佛教里的法，它是道教的法。你的意思是一定要穿墙而过吗？
我不是说一定，
嗯，
我是说他应该本来就这是我们本有的功德，就是让他自然显发的，他谈不上是神通，谈不上是神通。
老师，你知道上次
本有的这个地方上，你说的这个地方啊，你就是偷换概念了。本有这个地方上。你不增不减，并不是有一种什么具体的功德啊！本有这个地方上是不增不减的。
那不增不减的，遇到这个这样子啊，需要这样子啊，来不及了，来不及就从门走了，门钥匙丢了，你就直接过嘛。
你还是偷换了本有的概念，本有的不是说这个，本有的是心经里面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
他非要增加，
嗯，
一定要。
你这个东西主要是在于什么？主要是在于你那个什么，就是说的是。对于自己的烦恼啊跟疑惑啊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被自己的烦恼跟疑惑就是困得很痛苦，你主要就是缺乏这一点。所以你就是修着佛法误会着就误会成另外要一个东西了，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这种见解只能说你还算是碰对了一点人，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是很容易入邪道的，非常非常容易入邪道。因为邪道里头就是有多余的东西的是非常多的，不管是见解啊还是境界啊还有本领啊，他都可以给你。你就是说不能从佛法这里来要东西，佛法是消东西的，他不是来让你要东西的。
你消
到
了极致，他就自然具备这些了呀。
你看看，你还是要，你具备他要干什么呀？你具备他要干什么呀？你要用他干什么呀？他没有需要用的地方，这个就是你的发心的问题啊。你要是修行， 修行了好久好久好久也不能弃入，这个就是发心的问题。你忘没忘那个王怀勋，有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哎呀你那个干脆就别当成一个出家人去受受社会的毒打，他就不是说过这个吗？他现在很会看眼色，你看我来了，天上天下无如佛。我知道我知道，就你刚才那个穿墙而过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嘛，就是说的是开悟的人是不是要在牛角尖里待着又能够出来，就是这个事儿吗？就是这个事儿吗？他界定了这样的一个标准。
老人不也讲过密宗里面的核心教义，他不是这样的呀。
嗯，但是他因为有一个大德，他有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就把这句话无上的抬高，在心中心的这里头早都讨论过类似这样的事儿。
为了留住他的心子，他的心子当初就很觉得人家那些能讲经教的那些大德，
你说的太啰嗦了。简单来说就是那个，就是钻牛角尖儿，钻到心中牛角尖里能这么变小又能出来。
不是，就是说自己钻到那个牛角里面，牛角没有变大，自己也没有变小。
你说过的，
他说老人讲直接讲的，成佛成个屁的佛，就这样讲的。
那不是的，那这些玄妙神奇，那是在藏传里头变得玄妙神奇，那个禅师里头照样有超度的话。那个什么的，转个经吧，他就下禅床绕了一圈儿，转完了，超度完了。
这个经我也
超度完了，旁边人还骂他呢。你这就超度完了，你只转了半圈经，你没超度完。
原来讲的那个公案就是两个人一起，两个就是同修吧，一起，然后要过河还是干嘛？然后那个人
黄渤飞过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
是
那个，哎，记名了，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马上看。
被黄渤嫌弃死了，那就五灯会员里查黄渤那个。
看一下这个，看这个额中额间隆起如珠，生词朗润，意志意冲淡。后游天台逢一僧，于之言笑如旧熟识，目光摄人。行行行，就是他后来在游天台的时候碰到一个僧人，然后他跟那个僧人是呢，他跟他说话呢，就好像是旧相识似的。然后呢一看他这个人呢，就是不跟一般人好像是就是不一样啊，这种的目光坚定，然后就跟他走到这儿了，正好碰见那个山间的水啊暴涨，然后呢这个他们就得把那个力啊对拿下来呀，然后拄着拐杖啊就在这儿停在这儿了。然后这个僧人呢就说跟我一块走吧，师说的是这个是你要渡你自己走吧，你要走你就走吧。他说那个僧人就说你跟我一块走吧。黄渤就说你走各走各的。然后呢那个僧人就拿着衣服把衣服一牵从那个水波上走过去了，然后告诉那个黄渤说过来，然后剩下来的圆怀师你要方便读一读。
思别夺这次了汉无爪之
当着
汝
敬
其身叹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气不见。
嗯，
就是这个事就是黄渤禅师嘛。
对对对，嗯，
因为这个僧人他的意思就是哎呀我知道了，你专门在这里引用这个这个叫典故了。
嗯嗯，
就这个僧人他就像达摩祖师一样的，就在水面上就直接这样子如履平地就过去了。
达摩祖师什么时候说过他如履平地了？你们光看他这些事迹，你不看他说的啥？
都看了呀，
他说了他是如履平地了吗？
但他确实有这个功德，他过河就如履平地，这个僧人就这样嘛。然后过了河之后还说那你来呀你来呀，是就是黄渤禅师就对他这个行为非常不屑嘛，完了就还呵斥他是个自了汉，我早知你
我就应该砍断你的腿，
就对。
嗯，
然后这个僧人居然还叹就是赞叹黄渤禅师嘛，就说他是大乘法器嘛，我不是嘛，说完就不见了，是吗？
对，
我没解释错吗？
嗯，大乘法器最核心的，不是说最核心的，你一听最核心，你眼就亮了。大乘法器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它绝不需要一丝一毫的神通啊或者不同啊来标榜它，它绝对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去标榜它。这个地方就是解脱，它绝对不需要沾染任何一丝一毫的。当然了，每个人各有因缘，那我们大禹祖师还显神通了，他也不是故意显的，他练了那么多年。
我没说我要是神通啊，我说不是问那是神通。
微微堂堂啊，我所不及就是大乘法器，我就我不如你。对对对对对，
没有，
我这没有啥东西，你老听我的，我这也没有啥东西。
就我觉得很奇怪，他以圆怀师的见解，为什么老要缠着郭老师问？郭老师应该是最不堪的，在他眼里，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不是眼老师，你眼神太坚定了呀？老师那个眼神能不能浑浊一点，变化一下？
见到你就浑浊了。
为什么说这里真大乘法器？就您刚才说的大乘法。大乘的行者不需要借助
一丝一毫，就是无比的平常平时的一种显现，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然后又能恰到好处。那
哪有一个恰到好处啊？恰到好处什么呀？
就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精微的地方，我一直也没有。
你老是有这个东西要记住，有那个东西要多累啊。为什么来学佛？是因为佛伟大吗？是因为佛这里是解脱啊，是轻松啊。
我知道啊，我就是想要这份解脱和轻松啊。
我把那个强藏物这才算是亲自证悟这个空性。你好好
我们当时的时候是讨论过这些的，这心中心呢都讨论过这些的，都差不多，都差不多，那个时候都差不多，穿墙而过钻牛角尖儿。还有这些有一些着相的，见到女的还心动过啊，这个是男的那些着相的修心中心的最怕的一个问题。嗯，见到美女了怎么办？就是这个，我们跟他不是一路人，那一路的人他们又着相，还又胡说八道，那种人在一块儿胡说八道，两边开始骂架的呢，比来比去，最后一比这个傻眼。
这一套来框你，签座之后的好多师兄一听都傻眼。你见到美女还动心吗？
啊，对。
见到美食还心动吗？你还馋不馋呢？你功夫还用不用啊？你就这样以为你就行了？
美食不重要，主要就是美女。我跟你说，
美女一大堆，反正你就行不行？一听，哎，我不行哎。那你还不老实做功夫？
因为到了这儿也没有，他们也没有人敢说行，然后大家就傻眼了，不说了。
他说他也是，他自己也不行，然后那个你们是不是也不行？我敢笃定你也不行。
对对。对对，就这样，就这个意思。
那你还有个不生气呢？
气到人家不动心，你气气美男还是不动？我们就开始比这个了。除了美男不动心，见一个亿动心不动心啊？
别说动不动，给我拿来吧。
你就是他们着相的，着相的就会在这儿。他因为他着到了一个动心，一个不动心上。
我一直没把这个地方领悟好。
你啊，就是说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着的是心相，心相，心相跟色相，相是分两类的，一类是色相，一类是心相啊。心相也是着相啊，清净不动心，动中相继，这都属于心相，这还是一种相。成就，
你还是被某种相居住了，那就是不行嘛。
那你会不会被那个穿墙而过居住了呀？
没有啊，我都不认为它是神通啊。
那但是要，
我不认为我需要吧，我认为这附带的就应该有啊。
那你不想没有，那你不就被束缚住了吗？
你是个人，你是个人，你就有人的就行，你是个人就是个人，这有啥呀？不能用一个相去框定解脱。如果他解脱了，他就一定
是要用一个相去框定他。
那我给你说一个框定的例子，如果解脱了，我就能钻到犀牛角尖里头，犀牛角尖没变大，我也没变小，然后我又能出来。你要是这样了才能解脱，你要是不这样就不是解脱。这就是把解脱框到了这个相里面来，
我
让人家用肉眼去判断他，这种说法我就不认同。要是这样拿相去框定解脱，在释迦牟尼佛这儿的话，那在这嘚瑟这个的事可不是释迦牟尼佛，是目犍连呀。目犍连是神通第一，你还是一个人，你不要把它弄得太神话，自己弄得高不可攀，学了这么长时间，胆子又小，还烦恼出个门都害怕什么什么的，就是学了这么，你就是把那些高不可攀的，你就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人学出来的那个样子，跟你看的佛经可能不一样，但是那个义理啊，我敢担保绝对是一致一致一致的，你会很安心很安心的，老是学那些不沾边的东西，学了一堆，学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也学不到，哎。打了他两巴掌，看这个，这是打皇帝的嘛？不是，你就喜欢这些，只要跟皇帝有关的，你都感兴趣。太粗生，太粗生，粗，不行不行，你这些东西啊，你不干脆利落，你就不可能彻悟的。你就是有，我虽然有好多有彻悟的机会，但是你会擦肩而过的。所以说，佛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出发心即成正觉。你必须要发心很纯正，很纯正。那一下子
发心纯正嘛？
发心纯正就是你不要这些，不要这些，不要这些，这些东西全不是。
我来
任何的附带就不都不行。
我来修心就是奔着明心见性，这算发心纯正不？
不算，因为大家都在说明心见性，把明心见性当成了一朵花来摘花来了。不是的，明心见性不是花，明心见性是那个救心丸，没有它就会死，有了它才能活。
我认为啊，我认为的救心丸，我用的词是明心见性，行不行呢？我也可以换一个词啊，我就是来，我需要一个救心丸。
那你活着需要证明给别人看吗？你要拿个证，在心中心这里拿个证物，给到时候你的上师出关了给他看。
没有啊，
他真怕死吗？
是啊，对，他要不怕死，他只有一个。
没事没事，他要是怕死，他还不如为了怕死来修心中心都强，别比你为明心念性强。
没有两生死，咋的了？
就是啊，就是为了怕不啊，自己怕死啊，为了不怕死就来修法呀、
啊？真的假的？
真的呀。
那你现在不怕死的程度怎么样了？拿这个验不好多了吗？
还是怕死啊？
嗯、哦，对对对，怕死的程度没有改善哈。
没感觉有什么减轻。
嗯、哦，那你行，这个就是你的指标了，不要考虑明星见性。
没有。
而且
觉得没有改善，你就是这可能是，那你注意一下这个，比注明星比注意明星见性可能还有用而已。他不至于难度，他主要是我们见他的时候，他年纪大了，他说话有一些困难。徐恒志，你现在就晃啥晃啊你？没事，你当个正常的人就行了。你这死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
对啊，
嗯、
不是那个谁，那个贾秀峰说，你看我那个这个心中心法力量还是大。你看我刚来的时候，我话可多，我天天可想说话，现在都不想说话。然后他俩在那，我当然了，我在后面我都忍呐、啊、忍呐、啊，控制我自己，不插入你们俩的。
他俩没有谈碰到美女怎么样吗？
没有，没有。然后在那说，来这儿，来这个里玩，就尊重这里的规则。他俩说哦，还有一个瓜就是他们那个打坐之后睡眠都少了，
精神。
我们在后面一个一个都困呐、啊，然后累呀、啊，然后在那睡。然后我是因为过了那点我睡不着，但我也很累。然后他们俩说你看我们这个打坐就是好，那个也不累。
赵丽萍啊，你给我们出个主意，就是像这种的，就是说的是要是连着打三个28天的话，这种的应该怎么办，定什么规矩？
我感觉不能再打了。那你他们再打的话，你看看现在你瞅瞅，都是在追求，要不然就是那个禅定什么空静空空灵灵的，就是那种我就经常一念不
赵丽萍，就说就像这种的他是必须走啊。他实际上的话我没有让他们再继续打，两个都是标准的只打了一个28天，然后后面呢就在这跟着4个小时啊8个小时啊，就是这样的。
嗯，反正老师今天那个谁袁怀师说，他说连打4个7的话应该是再隔几天就可以再打。我说老人可没这么开始哦，老人没这么说。
今天的话在齐老师呢，他就想让老师的一个许可，然后袁荣听着都好慌，袁荣就找了一些理论依据拿过来了，后来老师也没有就是那么一定的去认可他的这种观点啊。刚开始的时候老师的意思是能这么打不是挺好的呀，这么能打的应该鼓励打坐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心哎呀，
刚开齐老师刚开始说是鼓励的，但后面
都不知道那个只能打4个7，我说怎么可能，齐老师一直在说这个。
对对对，我又技巧性的说了一句，我说的那就是假如这里没有存在道场主的话，老师你给他的建议是啥？
来了那就护旗，剩下的时间你就护旗，老老实实干活。
稀碎干活倒是次要的。
那现在打坐的好处好多，收获好大，身体方面的呀，精神方面的呀，睡眠方面的呀，一堆收获，空境方面的呀。空空灵灵啊，
我们再想一想，就是来做义工
嘛，嗯，就4个7结束的就不要再打了。
后来有打也做义工可以打4个小时嘛，这个肯定是毫无质疑的。就是说打了一个是标准的28天之后，剩下来的话他可以护期。
因为我感觉他们后面的这个，你想对于这个打坐的这个里面的认识很邪，非常邪。
嗯。就是见什么着什么，把打坐培养起来了就着到了打坐上了。
那这个事儿其实也不赖打坐，说实话也不赖打坐，还是发心的问题。老师呢，发心可以通过打坐来那个改善吗？可以来调整吗？
毫无力量我觉得。
对，我也感觉是没有什么办法。
他不是没有完全那个的时候，袁怀师不是完全没有那个的时候。
有松动的时候。
有松动的时候，有松动的时候他不在意。就是那种时候他不在意，他一在意的时候就是那些
他就可喜欢你给发糖，你要能给他发2颗糖他都可开心。
我也想给他发糖，你告诉我有哪个地方值得我能给他发糖。他要是真的有的话，因为太坚固了，偶尔有松动我愿意，但是现在看不出来他有松动的地方，我想发糖我现在都没机会了。我觉得就是那个啥的时候，学灵气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打一个28天的标准的期，然后就是你说的是可以做4个小时的，但是就是当义工是吗？你无论如何要克服各种困难，按照规矩做下来，不按照规矩做下来的就得罚香，就是这个规矩很重要，就是要顶过去。我觉得我们是这种的特点，我觉得就是按照祖师的规矩来，28天规规矩矩的打，28天哪一做你没守祖师的规矩就得罚香，你要是经常的不守规矩就出去了，就这样就顶下来一个，不管好坏吧，28。我们的特点就是不管你身体的好坏，思想的好坏，心力的好坏，你就是顶下来吧，28天照祖师的规矩顶下来。我们是靠这个，我们不是培养定力，是不是？然后的话做义工就是4个小时的你在这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刚才说的是关于一直来打。
我自己觉得我这样一直坚持打，就是高密度打。我自己觉得是有收获的。
这个地方我着急啊，我的意思是你去高密度的去打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我不是一直在给你推荐吗？你还没，我还没说完呢你就去睡了。 不是说了吗，那个修那个禅定啊什么的，修禅坐的我都反复的跟你说过，你看经的人，你看看我们学达摩血脉论里面，那看经的人他在佛教圈子里头，他经看得多，他很能记忆，他很能辩才无碍，他就堕地狱了嘛，就堕进去了呀，因为他这个地方比别人强啊，你这样打下去，你打坐比别人强，你之间要是不正呢、啊，那古时候不是说了吗，不破出关不
少打，我就自然更正吗？
少打，你现在的话按照规矩来说的话不能够，你如果真的要落在打坐上就应该少打。
我并没有落在打坐上。
你没有落在打坐上，你跟他谈什么呢？打坐多呀，有多好啊什么的，靠打坐去培养什么呀？
我们
这种的想法是危险的。
我们很随意的说一下。
还有一个，这个心中心法的修行本身就不是靠高密度的打坐，它还要坐下观照啊，坐下观照是正行啊。你阶段性的有必要的，先要看你的见解。你
我那啥，我是猜测啊，猜测。你可以过来说一说嘛。
圆怀师啊，就这么说吧。圆印老人说了，300坐到500坐就该见性。二祖说的是200坐到400坐就该见性。你的见性呢？你的见性的见解呢？
没说。就你刚刚说半截儿，他们都
啊，不像今生度此生，更像何生度今生，不像这一年度这个这自己，你更像何处度这一年，你这一年就应该了，你这来了两年。
郭老师，那我今天打坐打二印的时间好痛，松下来。
为啥呀？
痛的我坚持不下去了。
跪下，现在你
痛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嗯，他两个小时还这么疼啊？
嗯，就很疼很疼，疼的我就受不了。
那
就那个时间痛的我都没有那个咒的概念了，一下子就。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对，
大光明，大光明的时候，大光明现前。
大光明不顶用啊，还是疼啊，疼的我要死了。
他那个打坐的时候，就是靠让你在这儿，让你锁到这儿，不得不老是念咒。
全身心那个，只有让那个咒。啊，只有盯着那个咒，
后来就大光明了。
现在四印就不痛了，四印就过了，然后就一直
就是逼着你去念咒呢。你念咒了，有可能这个疼就消失了。是的，
那这样的就是还是犯错了。
啊，对对对对对，不能够散印，然后你就会想办法，我怎么样能不让它疼呢？我会的，我们就在研究，我们那时候也打气，然后就研究嘛。不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人说了，他说他看着这个，然后我也用了，不行，完全没有用。但是我一听这个，我觉得挺玄妙的，我觉得有道理，但是不行。
嗯，
那是真的实在疼的没办法，
受不了。
念咒不念咒不重要了，就想着怎么过去，那就是用了办法呀。看着这个听着很玄妙，他说他能这样不疼，但是对我不管用，所以我还是只能持咒。我只是为了让他不疼而持咒。对对对，你稍微一分心就疼得要死。
对，眼泪算啥？
对，眼泪不重要，就是说的眼泪它不能止疼，只有念咒才容易止疼。分一点心马上就疼。就是那样的，就可紧可紧的，那一个咒一个咒的那个紧啊。古时候在禅宗里面干得上的才容易开悟，但是现代的人就不知道了。元音老人说不能说重话，一说重话给个小底板。古时候的话，那个禅宗的那些师兄弟之间，他们是干得上，心里可不舒服，可难受，在心里梗着梗着梗着，睡了一觉，第二天一不知道碰到啥事就开悟了，有好多这种的。人家说他不服气，他很生气，他的志向主要还是就是说的老婆孩子命烫头，我觉得是如何过好一生幸福的人生。
学佛这一生也过好。
我跟你说啊，我是想解脱的。
啥样叫解脱呀？往生西方？
有可能真的是，但是我把二印打得还挺那个，还挺舒服的嘛，因为疼的可精神嘛。你但是又觉得很，就是回心就觉得这样发热一样。
笑自己多可笑啊！想这些东西，哎，你给我找个不神经病的、啊，回家照顾我，就不神经病了。
啥时候都神经病。
这句说的还可以啊，我的个天哪。
我们在这里
觉得
抛家舍业的也抛弃老婆孩子都怕都逃了，我们来这儿啥来了，我们不堵得慌吗？义工那些婆子们在那做馒头做花卷的，说他们不堵得慌吗？
我们来添堵来了。
添堵来了看不见。
你说的是那种我们平时的时候轻松流畅持咒，不能够老是说盯着咒语啊、那不是的，那个时候是疼的没办法了，那个时候是为了鼓励让他疼的时候去念咒，他盯着盯着盯着一会儿就入定了，是这样的。你平时的用那么大的劲儿，那容易断坐的。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们不是现在经常在一块吗？不是那种盯这个事儿的话，我们专门的就是找你说的这个事儿，我们专门找了心理文集去查了。心中心的持咒就不是追顶念佛，不是推车上山。后来我们因为这个事，因为我也跟他在一块儿嘛，你说的就是去佛之的见解嘛。后来我们也在一块儿，在一块儿的话，就是说到这个持咒的方法的时候，就查了嘛， 查了之后的话，就是发现元婴老人的文集里面并没有说的就是要钉死他，第一个，第二个也没有说就是要用劲儿啊推车上山呢，不是这样的。追顶推车上山这个说的是念佛，并不是说心中心的，心中心的持咒还是流畅。齐老师的这个要信齐老师的，齐老师不会平白无故的说，齐老师的东西就是有传承的，不是只管持咒，而是说他就是得轻松流畅，像行云流水，这些话都是有来由的，齐老师不会凭空说话的，就像是不得隔日不休，好像我们在元婴老人文集里就没有见到，实际上的话那就是元婴老人告诉齐老师的呀，齐老师能说谎啊，就是他亲传的呀，你就应该追着他们问，我也不知道，不是你打嗝打嗝
打酒那个你不是进去了吗？
他那个我不知道以前修什么，但是他就是在最开始我第一次见他打气的时候，他就在练功，他是练那种站桩什么功，拍打什么功啊什么的，他可能是为了身体好。后来我看着我都怀疑两个有问有联系，后来我就强硬的不让他练功了。但是以前我们有专门练站桩，练的可好可好的，没有打呀，我记着。我觉得像袁怀师这种的拗啊，不高兴啊，他怎么不去给祖师磕头啊？他多去提醒祖师，会有这种帮助的。
打信老人的老师，
对对，啊，对对对对对。现在你好，我好，大家好，做人情的好多好多。
好烦的这种，我好烦。
他说的全军覆没是没在功夫里的，是吧？我觉得那些醉心于功夫的好笨呐，他们干嘛呀？
就是没有开悟的。
人家挺总结了，就是我都没有，我打这么多坐都没开悟，你肯定没开悟。
哦，是啊。你功夫不如我，你肯定你都是在胡乱说的，说书本本上话。
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所以说禅宗祖师啊，真的是在这一块的话就强调的多。禅宗祖师就是说他的那种跑香就不是那种追功夫型的。另外一个的话，黄渤就是多次强调他在传心法要里头，不是说的要做很多功夫就个才开悟的。有的人他就不怎么做功夫，他就开悟了。你不能够靠论功夫，靠功夫去论他。以前的时候，禅宗说这些东西可纯正了。我们学那个临济语录啊，学临济语录几乎每一段开头都是学佛第一要知见证，学佛最重要的只有的是真正的见解，除了真正的见解并没有别的，几乎每一段开头都是这句话，学佛就是要学真正的见解。所以说嘛，就是说的学禅宗的那个像点样子，一不学了马上的
马上
都打
回原形。
对对对，
我就说我那时候还在百州内，我说我老师什么叫第一知见证，后来你就说你只管打坐，你把你那个净土的放下，
好吧，
你不要管，你把你那个净土放下，你打坐慢慢你就知道。
现在呢
所以我你不是前几天不是说你就是要做不要随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
你随着我的话转了，别理会了我的话，主要我的话了，不是的，我的意思是你别就是在这句话上无限的上纲上线，不随着他转，这个地方就是让你没有挂碍，没有挂虑，
就放下，就放下，停，
对对对，
连这个东西你要停，不管，放下，
好吧，他们那几个人在一块谈论的是啥？
我不知道，
我听见过他们讨论修行。
他是为了搞事业学，就是学佛呢好赚钱，你问他他也知道。我感觉他应该是像
戴个帽子，
我感觉
这个
哪一个是他吗？女的，
刚才坐的这个位置，
你说是他呀？
反应，
我只是从他的反应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捏一个支箭。
对啊，刚开始跪香的时候，我说自己插自己的香，他瞥了我一眼，说啥来着？这么多事儿。然后后边我看他磕头如捣蒜，就是后背开始疼的时候。光光，
我知道这种的情况呢，我的理解就是啥吧，就是思维思虑太多，说话太多，我总觉得是你这个呆呀，你本人的呆不是在这个，你本人在不打气之前你也呆呀，那就说你跟布克一路那样走，那布克的他都说出来的花样可多，他也不是那种呆型的。
还有啊，就是我感觉修心性的有好多人啊，对中医是很感兴趣的。
对，那这个东西也没办法呀。我这样他们一个一个逮是不合适的，这个都是根据多年的情况，以前的时候都是不理会，但是呢有的人他不理会，他的见解一直都不知道他什么样，他打了28天期你不知道他是什么见解，第二年他还来，他打28天期一句话都不说，那我们这边是作为道场的，我们要主持这个的，那凭什么呀？我就要问他一句，为什么不问呢？我都费劲巴拉的又跟这儿打游戏的，又跟那儿去搞战争的，我跟着费劲巴拉的把气打下来，我凭什么不问他一句？就这样去问，是这样的，我问他，好，
过来问，
你说他心田他思虑多，我没看出来啊。
不是他，就是那个李晴天宇，他思虑当然多啊，他问的问题都是那种的。你不是的，你思虑不是多，你思虑就是跳跃。嗯，这一点跟宋小娜还是有的一比的。说起就是没有不神经病的时候啊。
你看我俩不跟别人，你跟老师吵有用吗？
你怎么有什么用啊？
啊，
有什么用啊？
吵了不就改了吗？吵完不就过了吗？
对，我会改的。
我又不是老就这一个问题吵，我换了。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就是，所以我说你，所以我说你活跃吗？嗯，老子对吗？我说不对，就吵吵了一天。我改了，不再说了。这脸都换个庄子问了。你说，你说，亲爱的，大声说，我听，我要吃瓜。这个具解秤砣，有没有写这个具解秤砣？就是齐老师说，这秤砣很神秘吧，因为它能够称出分量。但是呢，就是说的是把它锯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铁。没有什么玄妙，里面全是铁。这个事儿齐老师有一个前言的，但是现在咱们《曲解秤砣》这本书里面没有了。
我齐老师留给你的吧。
嗯，
我存起来了。
我也存，我过错了。
对，我去那个，我第一次我就问
啊，不是，
还叫曲解秤砣。
曲解秤砣就是探杆引草嘛，探杆引草，古时候的那个拿那个木杆到水里头一探。啊，对对对，不是，他要么在水里头一插，他知道水有多深呐、啊。但是他的木杆不插进去，他不知道水有多深，这就叫探杆引草嘛，就是拿那个探杆去探一下，探一下，就是拿这个东西去。他要不问，他怎么知道这个人他怎么样啊，知见怎么样？他得问，他得装个小白去问嘛。古时候的那些人，他也要互参呢、啊，看看你怎么样啊。然后问了之后，他要掂量掂量他怎么样啊。秤砣就是这么来的，秤砣就是自己的有知见。用自己的知见跟别人的知见去比一比，对一对，看看是自己的有问题还是他的有问题啊。要是按教下的语言说是这么说，教下的语言是这么说。
那个高峰呢，因为我也很久没看了，
嗯嗯嗯，
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师傅嘛，师傅就是前面问他的那个两次，那两次都答得可好了，就是答得可利索，是还是挺利索的。然后但是他是第三次问出来的，第三次问他，那你又问他你能不能做的，你能不能做的主，然后他就开始了，
嗯，
大光明镜他就开始了。
我就说那我，所以我这个公案看了很久。那中间那个就是赵师傅，因为他你看前面确实答得很好呀，很利索呀，很那个就
看出来好像知见也差不多，我印象里是的，但是他前面答的让人没有印象，就是他前面答的挺像样。
一喝呀，你走啊，怎么样？
哎，对对对，但是
赵师傅
啊，对对对，
然后后面。他答了一句就掉
头那牛啊，对，李天宇就是这样的。李天宇最开始来的时候，我说，那个明星见性怎么样了？他说，谁说见性，我啐谁一口。后来一问呢，他说，哎呀，不是不是，我啐的不是你，我是啐自己对明星见性还有妄想。
后来
我一听完了，
郭老师烦恼，
那他还是有朱书和的希望。
昨天
他赶紧搞搞李天宇，看看他有戏没有？
去年也去桂林了是吧？
说没啥。
老师，你得不在，你得不在的时候。
好，
我们师兄们在的搞不了。
你这到最后了，什么法都得试一试。我跟你说，要不然你跟詹桂芳你俩一块，詹桂芳也有气人的经验，他好像是，他气着过杨子涵呢、啊，
他是很生气的走的。你看他今天来了不承认，你不能老是给人家下定论。对对，你不要给人家下定论、
啊。
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就是是非，你就这么是非的人。当时他就倒了，当时他立马他就倒了。我说我今天非让你生气不可。
张秀峰，你们两个到底谁让谁生气？都没有张秀峰，我不生气。
那我跟你讲，他说，我说那天那个在一心古寺的时候，那个我不是气着他，然后他我说你好几天没有啊，我从来不跟别人生气。然后呢，我不会的，我不会这样的。然后那反正就是他那个可，我说你就是典型的外道头子，你个慈眉善目的外道头子。
啊、你别说这个话，你再说这个话，你跟那员外师差不了多少了。他就是要明心见性透透的，然后他就去高密度打坐去了。
我都知道他那天都说了嘛，他就是要一个
要什么东西、啊？
他就是要清净。
他竟然能要这个？他不是要这个吧？他
是
要一个本领吧？
他不是
世间法，
是要那种就是空然的那种，
对
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
空是空空然的状态，
对，
没
有，有一点
空空然的，
比如说什么一念断处啊，
就是我一下子我没有念头了，我这没有念头了，就那一下，哎，师兄
可以沉寂下来。
他跟我讲，他说师兄，我那个啥，我那个找插线板的时候，我起了移情了，他在那笑笑的跟我说，我以为他跟我说啥，我起了移情了，然后我正在想插线板在哪呢，我一下子我那个脑袋就空了，我说你一个破插线板，什么 说到移情了呢，咋说到这了呢？这是属于病情，
是
要治病的。
老师，我说两个插在嘛，第一个我知道，哎，这个我是跟谁借的呢？
一下子人家就空了，
一面断处了，
就一面断处了。
这不是开悟，
他挺喜欢这个状态。
不是喜欢，就是我不懂。你毕竟来讲，你跟老师这么多年了，我这不是跟你说心里话吗？
没有，你过来笑的高兴的要命。
哎，说
你都没问我厕所咋打扫，你过来跟我说我那个找那个插线板的时候，我这一下子我就没有念头了。
你都没有那一个，我们深圳的那一个才厉害的。我们深圳的那一个就是说的要化空，化空就是人消失了，是不是？他就因为这个问题，他问的很认真啊，真的很认真。他说化空是不是人就消失了？后来。那一年就是疫情嘛，然后他在那儿，我就戴着一个面罩站在一楼，他站在那个楼上的那个四楼三楼那个地方，然后就在那儿骂嘛，每天都在骂他，每天都在骂他，但也没骂出来任何的效果。我说你就死了，死了这我连埋都不埋你。
我知道了，
我
骂
他，
老师骂他，老师骂可狠，你死在这儿我都不埋也没用，
没有用，没有用。后来就一直躲着我。
啥叫知见证？
你不能那么要求他，他能知见证我觉得挺好的，能信佛挺好的。
不行，那我也不求那个入定，我只要知道这个到底是爆炸什么的，我要搞清楚这些是怎么回事，我搞清楚我就无所谓了。那我现在就把我知见证这块给捋清楚就行了，因为很多知识我还没有进入到脑子，很多东西我还没学到。
老师都给你讲了这么长时间了，那知见证你捋清楚没有啊？
我以前是不清楚的呀，现
在清楚了
呀。现在我
知道啥了，
不要太咄咄逼人，慢慢跟他讲一讲，你跟他再讲一讲。
我讲啥老师，我哪知道什么。
他说是什么是爆炸。
没有啊，我现在看那个书上说爆炸入定啊，还有什么化空啊，我理不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理清楚了没有？有什么具体的没有？
我问一个，
我现在知道这些只是境界，还
啊，挺好挺好，
只是在这个点上可以侵入到那个聊聊。
没有这个点儿也可以侵入、
啊、对，也可以侵入，只是我只是想把这些东西捋清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问一个问题，除了佛法以外还有解脱道吗？别的地方还有解脱道吗？
没有。
我今天早上不是这么说的呀。
哎呀，你在说，我是说佛法也包括四贤法门，我们现在新中心它就是正法，就是可以了脱生死的。
不是不是的，我们新中心法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中的其中一门。
对，但是你八万四千法门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它
有啊，有念佛呀，有参禅啊，有修密嘛。
对，这也才几个嘛，你说八万四千多吗？
他
肯定还有
求财呀、
啊。我没说求财。
或者治病啊，那
就是说所有就能，不是所有就能，他都能走到这一步。我们这一步，
我就是念佛，
现在就来一趟，不是？我没说他们可以解脱，我没说他们解脱，他们只是就有些人他可能不想解脱，他压根就不知道了脱生死是怎么回事，他可能就想。这一生过好一点，我就这样跟他说。
是，但是就是比如说我通过，
我觉得这生过一点的过好一点怎么比解脱更难啊，我觉得是。
哎，那句话咋说来着，是什么什么向善法什么坏菩提法。
嗯，外道向善坏菩提法。
只要我发心纯正的话，你比如说通过我出去救人的话，实际上
也有
光达到解脱的。对，
过得好不好就要看我一下、
嗯、对，我都怀疑你要过
头。通过还是通过治病救人，这个只要发心纯正还是一样能达到解脱的。但是
什么发心纯正啊？治病救人就是发心纯正吗？
救人他的，比如说啊，我治病救人，这里有一堆人治病救人，但是
能了脱生死呀，我是知道的呀。你这个东西他本来他只是想过好，那有些人他这就是病，他就是难受，他就接受不了佛法，他就是想，
我也想过好这一生，过不好啊。我觉得解脱比过好这一生简单。我怎么回事，是不是我有毛病啊？
当然可以啊，太好呀。如果每个人都能走到自己多幸福的，干嘛还要要？但是
他为什么总会用幸福这种词来说呢？
咱每个人追求的目标，能追求得到吗？你
到我们这里，我们是可以知道，我们了脱生死不一定是过得好，对吧？
跟过得好不好一点关系？
对，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有些人，人家就是。没过好人家就想轻松一点。
谁过得好啊？我都不过好个屁。我今天不是说了吗，又生气又自责，然后睡着了。没事。
像我跟我老公，我跟他说佛法，人家压根就不听，人家就知道挣钱，你什么办法呢？
那你有钱花不是挺好，你不是过好幸福的一生了吗？
对啊，但是我
也想，你的 KPI 已经达到了。
我也希望他能接触这个佛法呀。但是人家就是不能。
行了，你这个事儿你可以放下，三句两句不那个什么，你对对对对对对对，
行。 也不是，这只是个举例子，是很多人，包括我们那个圈的人，有时候我会提这个事情，他们都不爱听，不是说他一个人，很多人，我周围就是说能走我这步的没有，就我一个人。
我还问他，我说为啥你还要跟着那个圈儿？
我要能脱我早脱了，能在这说话。他就是有意的，今天他就在那问我，他说你都走到新中心了，你为什么还在无咎啊？
啥无咎？
这没什么，当初我也只是想治病嘛，刚好那是疫情嘛，也想找一个可以就是不想用西医的方法来解决。
那时候不能理解，为啥不能
俩？但那时候还没遇到，怎么的了？
就这句话对不对？就这句话。
站台遍观那大
一不是药，
遍地都是药呀，
有金银花啊，有艾草啊，
不是呀？
你是不是药？你问。
也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不想
出来。我想
想，
张
问现在他不明白
都没有。
那遍地都无不是药，那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那我就认为他不是药。你们可以认为他
是
药。
他
解决不了我问题，那我肯定不用他，对不
对？
那如果他解决不了你问题，你还要拼命的用，你觉得有用吗？
那佛法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佛法不是说的。
你这个问题，我们心中心怎么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呢？你不费事。
那你心中心法错了呗？按你这个逻辑，这个心中心
法。了呀，那他接受不了，那我也接受不了西医啊，这是我的问题啊，我接受不了西医。我认为西医他在我这没用，我就不信。我是初一，
但白修了。
就是每个人见你认知不一样呀。
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觉得这句话好？你要不要学习啊？你作为一个医者，你不希望你自己这样吗？
我没空学那么多，是要的。
你不想要做这种妙用吗？哪个是偏见呀、
啊？就比如说我数学学不好，你非得跟我说数学，这数学很有意义，很有意义，我学不会啊。会有什么意义呢？只会给我增加烦恼，是吧？那我就不考数学，我就不上了，需要吗？不需要呀。
现在让他有烦恼很容易，只要说西医他就烦恼。
对，马上就激动了。
本来修行是为了去除烦恼，来个西医马上烦恼。
那我对西医有偏见，他解决不了我问题，他解决我问题呢？
就是其他的解决了你的问题，其他的
是用中医的。
好吧，那扁鹊见蔡桓公这篇课本你学过没有？
比如说你
艾灸也只是一
啊，对对对，他也是那里的。
我老公不接受的，所以他不用呀。人家俩孩子接受那就用。其实你们
宋师兄，我就问你，你信佛？你来学佛，你信不信因果？
信
因果，
很信因果。
信因果，我都觉得不如信那种。只要因为我，如果我要是按照无方法来调理身体，那么我一定是。
因为在以前我就见过，就是他们会有人会这样的，他。认为用某一种工具它可以治所有的这种的好几分好百分之多少多少的病，然后你用一种方法它就可以在这个之前就有。
因为我也没有生过大病，我指的这个也就是在小病治过的，这是我没办法
看了那个案例的。但它不是每个白血病它都能百分之百治好的，那他做生意他肯定是要把这个拿出来的，你不能就是人家说什么你就被他的所有的观点控制，他讲的那个就宣传那个根本就不是解说道，我觉得你应该也看。我的意思是他强调就是无病而终，那大家对无病
没有什么时候说强调无病而终，你能找出这句话吗？
我都看了的。
我知道你看了，那你把这句话是蒋开心老师说出来还是哪个语法？我们当初是跟当初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学心中心的，后来老师他就春天我就开始想修佛法，我可以推荐你们去修心中心，那个时候我才来这里，明白吗？因为我还不知道修心到底是不是什么东西。
你这不对，上人的上人道上、
没有啊，上人道我都没听说。
然后呢，那你怎么修心中心呢？是不是人家上人道说的我这不究竟你，我推荐你去修心中心。
嗯，
上人道的老师后来也是推荐你修心中心、是吧？
你如果有自信的，你要觉得不行的话，你可以去其他地方。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说佛法说明因见性，老师跟你说那么久，你都没这么清。
但是姚德清
只要说这个你就
清。对，我也就是对这个懂一点，佛法我也是一知半解的，我不是很明白。另外我也很对佛法很了解的话，我也可以跟别人说。但是我如果说出去，我连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我怎么跟你？
你不是连自己都说不明，我怕你连自己说的都没有信心啊，亲爱的。
没有，
就是佛法。
那么着急。
其实宋小大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其他的修心中心的师兄，看看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因为什么来学，他们平时的那种的什么什么的，你可以看一看。就是广采纳，就进大地无不是药嘛。
主要是就是你每次屡次的态度让我们很疑着你。
我觉得我没说啥呀，是不是？
我们只是看你对解脱的这个
看法，你对解脱道的这个需要，我们只是看这个，我们其实不感兴趣。
你还是那个啥，他说的是解脱道的事儿，你又回到无修上了。
是啊，我你看，我也才学了两年的那个金钟心，而且我把这
就很简单，你家的孩子重要还是隔壁邻居家孩子重要？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别跟我说学了两年佛法你还搞不清楚，我还是个小白。你这个事儿你搞不搞得清楚？你老公重要还是隔壁老公重要？
隔壁老公重要也很正常啊。
如果自己的孩子重要还是他家孩子重要？就这么点事儿，你天天喜欢说这个，这你分不清楚吗？
我刚刚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容包括中医和讲东西都跟解脱道其实不太搭边儿，包括他自己讲的中医的内容
本来就跟解脱道是不搭边的，是针对的一些病人
奇怪吗？
对对，你讲这个东西你的重点在这儿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你自己家孩子，一个邻居家的孩子，说这邻居家孩子其实也还不错，挺好的小孩，你看这小孩挺好的。
不是他们，
其实他是用这个来刺激你
到他那边，就是有一种崇拜主义，那个好像是一种风向了。我又没说你崇拜他，我就是他们，我看
这事儿一点都不复杂。
你们一直说，
我你维护那边不是？
可能心理上会比较感谢。
不是的。
心理上也可能
是。
哎，你说一下你的感谢感言，感谢啊！你感谢呢？你那没良心呢？他有时候也会说吃的苦不够，
就是有时候真是。去年你看扎巧，我有时候也急，但是没办法，打气的时候还拖拖拉拉不想打。我俩又叨叨，张丽就给发了一个打气的那个，你在
善人道不能升天，
然后就哄的，然后
啊，对对，善人道是讲化性嘛，升天化性。
开蒙
也知道那么一点点，也就学了两年，在这边
你还说邻居家的孩子，
我跟你说嘛，我也是无修那边一个大雁师兄引过来的，我也很感谢他。但遇到他之前，我遇到他之后，我发现他之间这差的十万八千里，那我还是想怼他。但我没有想维护他，那是知见的问题。但知见上，我是觉得你还是挺维护他的。但是明显他的东西就是完全就不搭边的。
还有你没有问，我们也需要感恩的东西可多，我们也有好多需要感恩的。
你是不是？
那我们到这来不是求解脱道的吗？
自己求解脱
啊！我们到这求解脱的话，就不谈论这些，一谈论这些就激动了。
我咋感觉没有黏着他呀？你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
怎么变成我们在黏了？
都上钩，一放饵你就上钩，次次都上钩，没有一次不上钩。
你看看现在这就是普遍现象，这就是修心中心的普遍现象，就说各有各的那种的，他们到心中心来蹭什么来了？你的这个比起他的那个，你看看他的那个，没事，我说的不是你，他，你看看他的那个，到底哪个那个都整不明白了。
他那边的东西能治多少病我心里是清楚的，
我们都没说治病的事儿。
我没有说他那边
就很简单，大家各有各的因缘来修心中心法，没有人一直就是说这个事儿。比如说你会说起，比如说我的那个，我闺蜜领我来修的心中心法，你要说我闺蜜不行，我不会维护她的，我也没有什么，我没有那，她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也有很大的用处，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俩现在之间都不够，我们俩谈起之间也是仇人
啊，我就
现在是佛法啊，你为什么一谈到这个问题你就开始讨论中医和西医？郭老师的中医西医的见解完全是在钓你，他就是个鱼饵，他在钓你，他看你怎么样，那就是探干引草来探你。老师不在，你以为郭老师是你在是治病救人上的这个见解？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心里有老王，总之我们压根儿就不在乎这个东西。这个色身几十年都会死的，这个壳子几十年就会死，搞不好明天我一场车祸我就没了，就这么简单。你以为你有多少爱救你，能救得了你吗？
听懂吗？
是因果，你信佛你都不信因果。